兄姊妹平安，非常感谢主啊！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为着今天的讲台啊。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主的手中，你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也是生命。但愿十字架的故事永远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过去的历史朝着哥哥他，现在的历史也要回转到哥哥他。主，是的。哦，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在他里面得着永生。主，我们仰望你。哦，主啊，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古老的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啊。圣经啊里面我们讲到啊，有一位神的使女叫并路易斯母，她讲过一句话啊，她需要说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她的中心是哥哥他，独楼地、加略山、十字架。她说过去人类所有的历史是指向他，那么我们现在人类所有以后的历史，或者说我们再往前去，要回顾他，要从回转到哥哥他来看。当我们回到哥哥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中，每一个点滴中，我们去思考，去面对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医治、释放和复兴。我们盼望这个时代的人里面要得着医治。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从五月花船在麻州登岸的时候，这一块土地何等的稀奇！它是全世界拆除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国家，它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家。这块土地是稀奇的，这块土地是蒙祝福的，这块土地没有很多的战乱，这块土地的创新啊，这块土地上面所有的建制可以说相对来说是整个近代文明的一个榜样。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一个盟约的国度，与神立约的国度，最近这些年来，你想一想看，我们最近听说德州的那个枪杀案，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一位弟兄姊妹为这一班正在殉难已走的弟兄姊妹祷告，也为着还在重症监护室抢救的那些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觉得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我觉得很稀奇，就是第八号法案通过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开始衰落了，逐渐逐渐的没落。我们要知道，这个国家不是说他的智慧比别的国家超越，他的能力是比别的国家超越，在整个的全地中，在中东是以色列，是耶和华所拣选的那个民族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为这个国家，四面八方的人涌过来，他享受了这个国家一切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的根源在哪里？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们在全世界在那里承认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所以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题目，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得救，这个词很有意思，得救从积极来讲是得那个生命。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叫人得生命啊！今天的人不是羊了，是野兽了人的形象应该是羔羊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主耶稣那一个荣耀的形象，我们好像无法揣摩，但是那只羊羔的形象我们就能够认识。所以主耶稣是羔羊，所以每一次提到羔羊是一个人性，真实人性的一个发表。你今天的一个人性，你怎么来看一个人？如果他是羔羊，就是符合神的心意；如果他是野兽，那就是撒旦的形象。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往各个他去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整个十字架的故事当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各个他的三个十字架啊，是怎样的三个十字架，我们来看一看。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强盗得救啊，强盗得救啊，这个故事很震撼。你不要认为这个故事是简单的，这个故事相当相当的震撼啊。我们经文我们不读了啊。什么叫做强盗？我们的主耶稣讲到一件事很有意思，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其实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中，你就看见一个是羔羊的生命，还有一个是强盗的逻辑，就是这两个啊，一个是羔羊的生命，一个是强盗的逻辑。人类所有的丑恶都可以说是盗的一个行为，所以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啊。强盗来没有什么，就是偷窃，第二个是什么？杀害。第三个是什么？毁坏。所以强盗是最卑污人性的写照和定论啊。你今天不要认为是烧杀啊、奸淫啊啊这些强盗，人人都有盗性。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你就看到所有的残酷都是强盗的属性啊，就盗性啊，非常有意思，叫做盗啊。所以强盗是什么？是最卑污的人性的写照和定论。但是有一个故事在哥哥他，在哥哥他的时候面对很大的冲突，这个冲突是在哥哥他山，又叫独楼地啊，又叫做加略山，竖了三根木桩，三根树啊。当时很多人以为背主耶稣背十字架是一横一竖的两个布，其实他是背着一个横木啊，所以十字架又叫一棵树啊，又叫一棵树，又叫一根木头，又叫一棵木头。所以生命记里面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要被咒诅啊。所以逾越节的那一个被烤的羊羔，不能水煮的羊羔，就是两根木头的交叉，然后那只羊羔挂上去，后面用熊熊的火焰在那里烧烤它。所以羊羔不能用水煮，一定要活来烤啊。所以逾越节的羊羔是用活来烤的，这代表就是主耶稣要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那个苦难。但是很感谢主的，这三根木树竖在哥哥他的时候，是解决三个强盗，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当中一个。原来当中的那根木桩有两派解经，有一派解经说是要为着有一个有名的强盗，是左边右边的那个强盗的首领，左边右边的那个强盗是没有名字的，中间的那一个原来要预备他定的这个人名字叫巴拉巴，巴拉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他是一强盗，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他是凶杀作乱的人，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到这个巴拉巴是什么？是有名的强盗，是这个强盗团的首领。但是整个的犹太人的世界，包括罗马犹太人的世界，说释放巴拉巴，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除掉他。感谢主，当巴拉巴被释放的时候，那耶稣基督就被定为死罪，往哥哥他去了啊。罗他没有罗犹太人没有权利用石头来打死他，整个的十字架的刑具是罗马人的刑法。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美国的法律啊，它的建制是什么？罗马法律。其实罗马人的律法是最叫你有上诉权的，罗马人的法律是一切民法刑法的母本啊，它是这个建制是最完善的。你知道当这三个人判死刑的时候，这三个强盗判死刑的时候是罗马法来定他的，你可见他们是怎样的人，是罪大恶极的人。罗马的法的人是最讲证据的 啊，他们是最讲证据的，他没有证据是不会来定的，所以贝拉多一定要查这个证据啊。但是罗马的法来定把他们处于什么极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强盗，一个人沦为强盗啊，一个人沦为强盗，沦为死囚，一定是有他的故事的。没有一个人生出来是要做强盗的，是不是啊？是不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四大名著，有一个叫《水浒传》，对不对？水浒传啊，很多人说逼上梁山啊，有一个逼的啊这个字啊，最后你一看宋江做梦都想招安啊，啊他要招安，为什么？就是不要有这个强盗的名分，就不要有强盗的这个名誉在他的身上。最对一个女子来讲，最大的污名是淫妇；对一个男孩子来讲，最大的污名是强盗。所以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男盗女娼”，对不对？男是最大的一个名字叫强盗，女子最大的一个名字就是淫妇。所以强盗能得救吗？淫妇能得救吗？在圣经里面，强盗能够得救，淫妇也能够得救，税吏和娼妓都能够进神的国。阿们。问题在哪里？你要去看一看这个强盗的故事。一个人沦为强盗，沦为死囚，一定有他的一个故事，一定有他一个心路的历程。你想，从母腹里出来一个孩子，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孩子多可爱啊，但是他的道路不同，他后天所倾注的教育不同，环境不同，最终所产生的他的命运和结局也就是不同。从母腹里生出来的孩子都是有希望的，谁也不能够父母生一个孩子盼望他以后成为一个强盗，对不对？可能吗？父亲会这么想吗？不行。但是现实会叫一个人扭曲，现实会叫一个人变成功扭曲的人性。我们最近看到德州那个枪杀案就很刺激了，这个人只有一点点恨岳母的心啊，就是这么一点点啊，就是家庭的一个小小的矛盾啊。那天早晨他是被魔鬼挟制，就是拿着枪去把自己的岳母杀死啊，想不到他进到聚会的地方礼拜堂的时候，把27位的弟兄姊妹枪杀。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一点点的扭曲都可以叫一个人沉沦到一个盗性的里面。因为你要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不是自由的，为什么？有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灵在他后面，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强盗的那个根在里头，偷窃、杀害、毁坏。所以罗马书有一处啊讲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请大家看一看罗马书。很有意思的一段话，我突然之间想起来。第三章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龟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的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是指全世界的人讲的，不仅仅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讲的。这个是什么？就是强盗逻辑，强盗的属性，强盗的本性在每一个罪人的里面，包括你今天站在讲台上的那个所谓的传道人，也可能里面有盗性兽性。比如说抢夺神的荣耀啊，这个就是盗性；控制别人，这个就是盗性啊，这就是强盗的逻辑。 如果说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里面这个旧的老亚当的生命永远没有办法解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他有强盗有强盗的逻辑，所以他可以蔑视一切的良知。什么叫蔑视？他不顾自己的良心的。第二，他可以蔑视所有宗教的诫命，你越是宗教的礼教该给他多，他蔑视。他以为你这些，他会蔑视所有的宗教徒，因为他是最现实的，你所有的宗教徒都是虚假的。他已经超越了蔑视一切的宗教的诫命，还有他蔑视所有的道德规范。他认为你苦苦遵守这个道德规范又怎么样呢？他认为他自己得到满足就可以了。这个是今天全人类的那个心理。其实全人类有一个心，不是怕犯罪，是怕犯罪的那个结果。冯秉成牧师在这里讲了很多，讲得很多。如果说今天在康州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法律失效了，那一个针孔你看人的道性会发出来吗？所以律法很有意思，把人的心里面的东西全部显露出来。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把人众人圈到神的审判底下。你千万不要说我的知识好，我的涵养好，我的修养好。我告诉你，只要一个小小的环境，一个小小的刺激，你的道性就爆发出来了。阿们不阿们？所以求主怜悯。他是什么？他是仇恨者，他是很一个要造反的人，他里面怎么可能没有恨呢？他肯定要对现实不满，他要推翻某某，建立某某，他是一个什么凶杀者，他肯定是杀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今天所有的，所以美国在二战以后对恐怖主义啊，很多伊斯兰他要炸911，他有他的古兰经的那个教育在支撑他，所有的凶恶仇杀都有教义来支撑他的。这个叫凶杀者。还有什么贪婪者？他蔑视一切从正当的手段劳苦得来的生活和工价，他认为抢劫是最快的成功的路，他认为获取掠夺是最快的。所以你看他是什么？他是仇恨者，他是什么？他是贪婪者，他是凶杀者，他是掠夺者，他是造反背叛者。这一种属性深深的在人的内心里面。所以战后人用多少的教育啊、制度啊、心理学啊、辅导都无法控制，像井喷一样出来人里面的那个阴暗的道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他是应该什么沉沦的，他是应该沉沦的，他受极苦的苦刑的，最终的刑罚的，最深的地狱的，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个强盗竟然得救，当然有一个沉沦了，中间那个强盗是巴拉巴，是主耶稣被判死罪之后他释放了，这表明一个真理，替罪代死，当主耶稣代替他的时候这个强盗释放了。所以使徒行传说，你们杀了哪一个生命的主，却要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那个凶手却释放了，生命的主却被钉在十字架上，照着神的定制先见为我们舍命流血。这是何等的奇妙的一个故事。我们一个人宗教的观念，包括佛教徒，包括回教徒，积善行德啊，慢慢的一点一点积累功德啊，最后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后我们到下林诸河的乐园啊。古兰经里面讲下林诸河的乐园，佛教徒里面讲一念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怎么来往生啊？你怎么来到这个下林诸河的乐园？积功德，每天礼拜，每天每年斋戒啊，朝圣麦加啊，我们还有呢，他跪拜磕长头，吃素念斋。所有的放生，我们来积善积德，凭功德。这个恶人有什么功德好讲？恶人有什么功德好讲？这个恶人一生烧杀掳掠，一生蔑视一切，无功无德，而且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他还在跟人咒诅，在咒骂主耶稣。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他们一开始两个孩子又痛啊，痛苦啊。他跟主耶稣唯一的缺少，他没有鞭伤，他是直接钉十字架。主耶稣是伤痕累累，鞭伤累累，钉十字架。他没有禁忌的冠冕，他是吃着麻醉钉上去的。然后他在这个里面也是满了痛苦。这两个人是相当的强壮的，这两个强盗 而是后面，因为后面他还有没有断气的时候，罗马兵丁要把他的腿打断，证明这两个人不容易死的。啊，这个两个人的体质非常的强壮，他们把神给他们天然的那个才能、生命的那个机会都浪费掉了。他很有强壮的身体，但是这个强壮的身体是被魔鬼使用的。啊，这就是世界的一个人性。所以感谢主，人宗教的观念是这样，恶人一刹那信主耶稣，主耶稣应许说你今日同主进乐园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啊？我们想都没办法想象的啊！什么恶人，这么样的一个恶人能够进乐园，而是马上进乐园，感谢主，这个就是救恩的奇妙啊！所以哥哥他山又叫做加略山，又叫做独楼地，死刑场，耸立着人类历史最残忍的三根木桩，是处决最大恶极的死囚的。这三根木头高高耸立在哥哥他，我们一直要把这三根木头的故事常常放在心里面，好像电影一样放在心里面。所以基督徒不是不注重行为，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基督徒是有行为，行为呢是凭信心来做的啊，是基督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所以罗马书说，既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是恩典，神的恩典能够叫那个强盗得救。啊，我所以我很多人问了，你今天又讲恩典了，不讲行为了。我所以补一下，我就是说，免得有基督徒来问我，我就补一下，基督徒不是不注重行为，行为是证明你这个信心啊。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三根铁钉啊，把它钉上去的时候，还有绳子绑起来，两手两臂中间交叉的。当他摊在那里的时候，在下面的时候，当他举起来的那一刹那，他所有的骨头都脱了节，所有的骨头，那种痛啊，骨头脱节的那种痛，在那种撕心裂肺的痛的时候，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有一个伟大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他在整个宇宙中大祭司的代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何等的代求。所以那一个祷告，当每一个字从他干渴的嘴唇里呼喊出来的时候，那个右边的强盗听见。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为主耶稣十字架的苦难所带出来的代祷。千万你要记住，我们的得救不是我们为中心的，是神的怜悯和拣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十字架底下有三班人，这个三班人很有意思。一般的人是有宗教，靠宗教职业生活的人，中国叫文士、祭司啊，祭司。还有一般人是有宗教背景的，叫做以色列人，叫做行人、百姓啊。这一般的人，当主耶稣第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赞美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大祭司的院里，他说释放巴拉巴，把他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也就是这一般人。还有一般人是人类最强壮、最有权势的武力的罗马人，所以在诗篇里面称为他们是巴山的公牛，巴山的公牛，很有力量的罗马人啊。所以这三班人都是讥笑者啊。当主耶稣被举起来说，你是基督吗？你怎么不能救自己啊？你若是证明你是基督，你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啊。那一班的强盗，这两个强盗痛啊，撕心裂肺的痛啊，在痛的时候他怎么，他说咒骂可以减轻痛苦啊。他们说一生的里面，他我今天最后的时候我来咒骂，所以他没有什么理由的哦。下面三班人在讥笑，在咒骂，这就是丑恶的人性。你一旦十字架被举起来，羔羊被举起来， 人类最大的软弱，最大的刚强，人类最深的羞辱，最大的荣耀，人类最残酷的地方，也是最慈爱的地方，最公义的地方，也是最慈爱的地方。所以当十字架一显出来的时候，神所有在宇宙的矛盾，公义跟慈爱，所有认为的矛盾全部解决。但是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人类所有的丑恶的人性也就大暴露。所以你要记住，每一次我们接触十字架是什么？让高举神，神的荣耀发光辉出来了。当每一次我们高举十字架的时候，你里面所有的丑恶也就敞开了，暴露了。所以为什么人爱十字架又怕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把神无限的爱在这里表明，把神永远的荣耀在这里彰显，公义彰显，也把你最丑恶的、最深的、你最胜不过的那个点在十字架暴露了。所以这是一个对撞，这是一个对撞。当你对撞的时候，救恩产生，得救产生了，所以显出所有人性的丑恶。强盗的人性就是我们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代表。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善人，我凭良心得救，我有知识，我受过教育。其实在神看，没有神儿子的生命，所有的人拉到一个零的底线，都是这样一个卑污的本性。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破产，你重建不可能，生命的改变不可能。你一定要 被神拉到这个地点，你要承认，有一天你要承认十字架伟大的功效就在你生命中发生效力。所以右边强盗的得救，他是凭什么得救？神的主权的拣选。同样左边右边一样是这样的人，为什么那右边那个人就那么清楚呢？神的主权。所以感谢主，很多人很反对讲神的主权。我现在讲到加尔文那个五大定律，一个讲到神绝对的主权，你越想到神绝对的主权，你越稀奇。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你为什么会得救？你为什么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有什么根据？他的主权，他的拣选。第二个是什么？相信了中间的十字架的救赎。这我把圣经补一补了，我们不追溯了。神的主权。第二个是什么？主耶稣的代求。你要记住，神有主权，没有救主的代求没有用。第二个真理我们要绝对相信，我们的得救是因为主的祷告代祷啊，代祷啊。第三个是圣灵的光照和启示。圣灵为什么不光照左边那个，光照右边那个？还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得救，三一神的工作，神的主权的拣选，主耶稣圣子的工作的代求，第三个圣灵的光照和启示。所以得救的条件是什么？所有得救的条件，这些经文都是十字架所成功的救恩。相信我们这几节经文大家可以看看啊，主耶稣定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我们在爱子里啊。还有就是凡求告主名的，除了相信没有任何的理由和条件。你要记住，除了信以外，神要没有任何的条件和理由。有人说受浸是得救的条件吗？ No， 信是得救的条件，信了才有受浸。你如果没有信，受浸就是洗一个澡没有用啊。你是不是祷告是得救的条件？ No， 是相信了再祷告。是不是悔改是条件？不是，是相信了才悔改。你不能把这个逻辑这个颠倒了。所以你到神面前来，唯一一个条件就是相信，而且这个信不是出于你自己，是神所赐的。所以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就有以弗所书这么简单一个荣耀的应许，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你要注意，他得救的条件是什么？相信。 这个信心它一定有表现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呢？强盗还有行为可言吗？你说你对一个强盗还有行为要求可言吗？只能说那个信心，这个信心是圣灵的光照，神的恩赐所给他的一个表现。那么这完全的这个信心是出于神的，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我每当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得救是恩典，我们得胜也是信，本乎恩。所以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你千万要记住，所有内心的辅导都是与信心为根基的，没有信心根基就完了，没有了。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所以我们从信入门，也是从相信一直相信下去，是持续不断的相信。当这个信心在我们生命中停止之后，所有的祝福应许就停止了，我们跟神隔绝了。所以这个信心是这么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信心啊，我再说信心啊，是相信，非常的重要。那么强盗的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一，责备同伴，应声的责备他。啊，这是一个怎么一个改变？是一个改变，蒙光照的一个表现。哥们儿啊，从前是啊，有这个共用一个钱囊啊啊！从前是同奔无度放荡的路，是哥们，同样的结局。当那个左边在讥笑主的时候，他里面蒙光照。第一个责备同伴，应声的责备他。弟兄姊妹，当一个蒙光照的人，他就从那一个可怕的团体中分别出来。他不会跟世人的那个同样的价值观一样的，他里面有一个反对，他里面有一个分别，这个叫应声的责备啊，应声的责备。他一开始跟他一起咒骂，一起讥笑。当一个蒙光照的人，痛苦还在，挣扎还在，折磨还在，但是他用他的力气来责备自己的同伴。这个责备就是说，我良心发现，我来劝我的同伴到此为止，因为还有几分钟，还有几秒钟，他要面对永恒。他知道他不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还有几分钟几秒钟他要面对永远。后面他说，还不怕神吗？哦，惧怕来了。这个人一生怕过谁？这个人一生凡是强盗，他已经不懂得什么叫做惧怕了，你说是吧？以羞耻为荣耀了。如果是作为一个强盗的话，他还有怕吗？啊！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说，生命的第一个本质是因为敬畏和恐惧来到恩典的面前，这是奥古斯丁讲的。奥古斯丁讲的，我读了这话很有道理。你怕什么？虽然一开始的动机是自私的，哎呀，我将来刑罚怎么办？我将来要灭亡怎么办？想到我的罪将来的结局非常的可怕，但是这个是起码的。今天这个人没有惧怕，没有惧怕这位永生的神，没有惧怕永生的神所命定给罪人那个永远的结局啊！那个强盗里面启示了，他说，我们还不怕神吗？弟兄姊妹，神对他不是一个宗教的观念，从前他蔑视一切的教条，今天他知道他还有几分多少个小时以后，在他的生命要枯竭的时候，他要面对永恒，他到底往哪里去？这个问题你要考虑。好，我们今天很多人早了，强盗嘛还有几个小时，我们今天身体很强壮啊，我们今天这个家庭很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拥有很丰富，你没有想到永恒。但是我告诉你，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这些在跳啊蹦啊唱的人也没有想到，一个晚上就是59个人就当夜就走了。所以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想到永远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传热福音的热情，爱灵魂的心就起来，就想到自己的儿女。这个拉撒路这个财主啊，他也想天天奢华宴乐，当他到了火焰里面，他才想起5个兄弟啊。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坐在这里，哎，你的儿女在哪里？啊，你的丈夫在哪里？你的亲人在哪里？不要等到一个绝境，还不怕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多少这种信仰的目的还是很自私的，就是为着就是自己的永生上天堂得什么，从来没有想到还有周围罪近的灵魂是不是还在得救没有。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为我哭，当为你的儿女哭，这些树已经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如何呢？不要认为你今天有成就了，有很多的舒服了，但是你的家人是不是在永恒里面已经得救了？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所以福音用不着你翻山越岭凑差遣到远的地方，福音先从你家里开始传起。当你说你的儿女没有得救，你的家人没有得救，问题出在哪里？你要好好到主面前去寻求。所以你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个永恒的东西，所以惧怕神。第三，他认自己的罪。他那个时候能一条一条一条认吗？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哦，他再没有不平，他再没有抱怨，他今天是人类最大的苦难临到他，最大的疾病临到他，他在回顾他一生所走过来的路，是我应该的，因为有神，我所做的与我们我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这是信心啊，何等的信心！他接受这一个神给他的判决和命运。弟兄姊妹，这是信心的表现。还有一个，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感谢主，认耶稣基督是无罪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是圣洁的羔羊，是启示，所以他认中间的那个十字架，所以他才能代替他，他已经那个代替替罪代死的真理，他已经在这个强盗的心里面被开启了。中间的巴拉巴是实在释放了，这个强盗明白了，唯有他能够代替罪代死救恩。所以他认罪，认罪以后呢，他做什么事呢？承认自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人，我们是应该的，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在那里承认宣告主耶稣的无罪，接受主耶稣替罪代死的功效。好了，最后的信心表现什么？祷告求告。哇，他的祷告真的他来不及了，他不能把一辈子一样一样的罪在那里祷告，他这什么就是说，主啊，感谢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在这里在抓住痛苦的最后的那一刻，他求告主祷告。所以感谢主，信心的表现就是求告。所以罗马书第十章讲得很清楚，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阿们。信心的表现，那么信心的表现，他说，主啊，你德国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读到这里稀奇，一个强盗他还盼望将来的一个国度来，这是一个怎样的开启？我看除了圣灵以外，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样一个钉十字架、带荆棘的冠冕、满身鞭伤的啊，被羞辱、被弃绝、挂起来的拿撒勒人耶稣，他承认他是弥赛亚基督。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他一讲到德国，一定是弥赛亚，这在犹太人观念里一定有的。你是弥赛亚，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这是何等大的祷告！他说：“你要想到我，你要想到我。”感谢主，这是一个怎样的信心？这是伟大信心的祈求。你看，所有前面信心的表现，到最后信心的宣告和祈求，到了这个终点，这是一个与全世界相反的信心。这是尼托森讲的。这是一个全世界相反的信心。你知道今天整个全世界整个十字架底下的人，除掉他，除掉他，讥讽、羞辱、唾骂、厌弃，全世界的人在哪里？只有左边的那一个强盗蒙圣灵的启示，有一个与全世界相反的信心在那里呼喊，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一个强盗的呼喊，是一个一生罪恶累累的人在临终的那一刻面对永恒的时候，他的那个呼喊，求你纪念我。他不是说主耶稣你救我啊， 十字架他的强盗，他从来没有，主啊，我求你把我从十字架跳下来啊，再让我生活几年。他没有这样的求，主也没有这样答应他，是他所有的恶行理当受十字架的刑罚。感谢主，一个与全世界人相反的信心，求你纪念我。主耶稣的应许，他说我实在告诉你，这是何等的，今日你同我到乐园。乐园是什么？就是天堂。乐园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乐园就是将来与主永远同在顶快乐的地方。照这个人他的本相是应该下硫磺火湖，应该到阴间的火焰里。然而这个人他盼望将来，主耶稣应许他是现在，而还有一种翻译，今晚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进入亚伯拉罕的乐园里。他有什么资格进去？有什么善行可以进去？他有什么功劳可以进去？他只凭着信，就在临终那一刻的信，他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主耶稣说，主应许就现在有永生，而且是今日同我在乐园里了。强盗的盼望是将来，但是他得着的是今天。所以信心所得着永远是现在，永远是现在。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信的人有永生。从信的那一刻，强盗已经出死入生了。好，这里哥哥他有三个十字架，中间那个十字架是替罪代死，是主耶稣的十字架，光辉的十字架，十字宝架，是什么？救主，无罪的救主，背负世人的罪。右边的那个十字架是得救者的十字架，有罪，他有罪，实在有罪，但是被赦免，被拯救的。左边的那个十字架是灭亡者的十字架，有罪要灭亡。其实有人说十字架是我们的救恩，讲了错了，不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拯救。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中永最残忍的酷刑，但是哥哥他的三个十字架是人类永生永死的分水岭，永生永死的分水岭。请问世人该怎样选择？圣徒该怎样认识？我就是这个问题。你今天如果还没有信，你要怎么选择？你今天信了，你该怎样认识？我就是这一个命题。所以最后我们用以赛亚书45:22作为结束。地极的人呐、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强盗可以得救，妓女可以得救，淫妇可以得救，撒该可以得救，勒索者可以得救，唯有假冒为善者没有办法得救。我再说一遍，到主面前来就是敞开自己。十字架把一切的矛盾都统一了，你每一次到十字架的光中，就是把你最深的堕落显明。当每一次最深的堕落显明的时候，那里面你强盗的属性显明的时候，道性显明的时候，就是你变成羊羔的时候。所以中间是羔羊，左边是强盗，右边是强盗。感谢主，这是一个何等的得胜。羔羊胜过了道，仇敌一切的权势。所以盗贼来无非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先知以赛亚说，他被列在罪犯中，又为罪犯代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生命的主耶稣那个生命的那个宝贵的那个启示，他的生命的启示潜质，今天都在你我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道性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讲到同定十字架，同定十字架，我上一次讲同定就是讲右边那个强盗，6小时慢慢的折磨，主耶稣的痛苦，他也痛苦，最终他还没断气。你看这个救人死得多难呢、最后要罗马兵丁把他的腿打断， 它才断气。所以同定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同死的过程是很痛苦的，舍己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今天诗歌说，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宁可接受这种挣扎的痛苦，也不要接受那种所谓感觉中放纵假冒最重自乐的平安。阿们。每一个圣徒都会经历灵与肉的角力，你当你有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就是你被神拣选和验中的时候。有一天当你看到真理得着自由的时候，那恶者在我生命中毫无作为，所有的兽性和道性被遏制，让羔羊的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他是羔羊，我们也成为跟随羔羊的人。愿主祝福今天的信息，阿们。